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这一期的节目开始，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属灵伟人穆勒他一生中非常传奇又很感人的伟大的见证。一个充满了神的同在和能力的人，乃是神给教会和世界最超卓的恩赐。凡是肉眼看不见的和永远的，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总被认为虚无缥缈，只有所见的和暂时的才觉得具体实在。对于大多数的人啊，凡在自然界内能察觉的或可见的，都比永活的神来得真切。唯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那得到神随时的帮助，在经验上证实神各项应许，用信心的钥匙开启了神的奥秘，用祈祷的钥匙显露了神的宝藏的人，却见证而且只是人类有神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穆勒乔治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相信神，因此得蒙建立。他恳切祷告，求神赐给他一种生活，指定他一项工作，能够充足地证实神的确垂听信徒的祷告。随时随事倚靠神都是稳当的，神果然用穆勒做了这样的见证，他如同古时的以诺，与神同行，而且得到许多凭据，证明他已经讨神喜悦。1898年3月10日，穆勒乔治不在世了，我们晓得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与其说他死了，倒不如说他被接上升更为准确。诗篇第一章五节说道，恶人必站立不住。穆勒乔治于1805年9月27日生在普鲁士的普鲁本斯代特，幼年并未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亲的偏爱害了他，同时也引起兄弟们的嫉妒和疏远。孩子们用钱太过自由随便，父亲虽然希望他们因此能学习如何花钱，如何积蓄，然而结果适得其反。他们挥霍浪费，沉溺于许多孩童的罪孽里面。尤其可恶的是，当父亲要他们报账的时候，他们用谎言来遮掩他们的过失。年轻的穆勒有计划地欺骗他的父亲，或虚报收入，或伪造支付，有时诡计失败受到责罚，他不但不改过革新，反而变本加厉，摆布更巧妙的骗局。他像斯巴达的孩子一般，认为偷窃无过，万一失手被擒才算有罪。他的年龄未足10岁就已经是个惯贼了，父亲是国产税局的收税人， 然而穆勒曾经几次偷过他父亲代保管的政府公款，连累到他父亲要自己掏腰包来赔偿。某次父亲怀疑他的不可靠，特地布置了一个圈套，有一笔款项经过详细数点后放在穆勒寻得到而且有机会偷窃的一个地方。果然穆勒偷去藏在鞋内，他父亲搜索他的身体找到这笔款项，由此证明多次失款都是他偷窃所致。他父亲有意栽培他做一个牧师，因此未到11岁他就被送入海尔伯斯代特，就读于一间教会所办的古典派学校，以便将来升读大学。一个父亲明知孩子的偏邪放荡，竟能从容地准备他做圣工，这件事可说荒唐至极。然而在国教存在的地方，福音的执事每被视为一种属世的职业，过于一种神圣的天职，因此标准十分低落。做国教牧师主要的目的在乎维持所谓舒适安稳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圣洁的侍奉问题。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功课掺杂着阅读小说和放纵情欲，他喜欢玩纸牌，甚至酷爱强烈的酒。在他母亲临终之夜，这个14岁的男孩仍酩酊大醉，在街上蹒跚而行，连慈母的死都不能解悔他的恶行，不能稍微唤醒他的良心。当穆勒成年可以接受坚信理知时，他必须参加学道班学习道理。对于他，这不过是一种疑文而已，毫无益处。他视圣物为平常，良心已经麻木不仁。在接受坚信理和首次参加圣餐之前夕，他还犯了大罪。在上一天，当他遵照教规向牧师实行认罪之时，他做了一个无耻的欺骗，把他父亲交给他的坚信理费扣下12/11。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在1820年复活节的主日受了坚信理，成了一个正式的教友。肃穆庄严的典礼使他不能无动于衷，他决意改过自新，可是内中并无真正罪恶的感觉，或者向神悔改的意思，更不能说有倚靠神的心。这些既然确如，自我改良的工作当然不能持久。这个孩子的生活可说是一连串的罪恶。有一次他的钱都浪费完了，饥饿逼他去偷吃一个与他同住之兵丁的一片硬面包。怪不得他后来回忆起来不禁叹说，侍奉撒旦就在今世也是痛苦。1821年，当他父亲迁居史格奈贝之时，他请求父亲准他就读于马大堡的教会学校，切斯斩断他的罪行，脱离他的恶友，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可以改过自新。可惜他忽略了众善的源头，在他一切的思想里他并没有想到神。地方虽然换了，可是人却没有换。他父亲的感觉非常迟钝，竟然托他照顾一些家庭的琐事，代收一些积欠的旧债。于是他的旧性复发，挥霍欺骗如昔。他爱上一个年轻的女子，在11月间，他用谎言获得导师的准许，偷往伯伦随与那女子幽会，住在高尚的旅馆内，浪费父亲的款项。等到他耗尽所有才投奔叔父家中，一直住到被叔父赶出来。他另投宿一个贵族旅馆，无钱付账，只好留下最好的衣衫作质，方免被逮捕。他游逛另一城市，名叫胡芬布德，重施故技，这次无物可以点制，就实行偷跑，结果被捉，陷入囹圄。16岁的男孩已经是个巨骗惯贼， 甚至在监狱内，在同犯的面前，他还捏造许多恶行，表示他的罪恶出众。从1921年12月18日至数年1月12日，他被关了24天。父亲知道了这件丑事，就汇款还债，吩咐他回家。回家后当然受到父亲严厉的处罚，使他感觉非得好好改过，不然无法重获父亲欢心。于是穆勒用功读书，而且收学生教授数学、德文、法文和拉丁文。这种外表的改良深得父亲的嘉许，因此不久他的恶行非但获得赦免，而且完全被忘掉了。可是这种改良仅是洗净杯盘的外面，中心仍旧十分可恶，他整个的生命在神眼中仍属可憎。1822年10月，穆勒开始制造他后来自称的一连串的谎言。当父亲不准他再住在家里的时候，他离家出门，名义上是赴哈勒大学应试，实际上却私奔诺罕申，在一间学校读书，设法考入高等学校。他避免哈勒，因他惧怕校规严厉，非常不自由。他隐瞒这件事，然而在他第二次动身之前，事情被揭穿，以致他又得捏造新的谎言来遮掩他的悖逆。父亲虽则发怒，却仍旧由他去。他留在那里2年半之久，住在学校校长的家中，悉心研究拉丁文古典文学、法国历史、德国文学等课。他的行为大有改善，深获教师的欢心，甚至被指为模范学生，特准陪伴教师散步，并用拉丁语与教师谈话。这时他实在是个苦读生，早晨4时起身，读到夜晚10时入眠。然而他自己承认，在这一切虚礼之后，沉溺着秘密的罪恶和疏远神的心。他的罪孽使他生病，有13周之久关在房内。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倾向宗教的心，可是他不爱神的话语，也不悔恨蹂躏神的律法。他藏书将近300册，但是其中并无圣经。他熟读西西罗、霍赖斯、伏尔泰和莫莱尔等著作，视作珍宝。然而对于圣经则一窍不通，漠不关心。他虽然遵照当时习俗每年参加2次圣餐，在饼杯碰到他嘴唇的时候，不免有时立誓改过，于数日内远离公开的罪恶，但是因为里面缺少属灵的生命能力，所立的事不久忘掉，如同烟云消散，痕迹全无。青年的穆勒实非老奸的撒旦之敌手，当恶性冲动之时，任何励志努力都无法吸住他，好像新绳子不能捆绑睡醒的三孙一般。谁会想到一个20岁的青年人竟然坦然撒谎，面不变色，当他债台高筑，津贴不够偿付支出之时，他又重施顾忌。他先用力敲断他衣箱锁匙和提琴锁匙，然后奔到校长室内，衣冠不整，神志恍惚，宣称他遭遇失窃，结果引起朋友们的同情，大家捐款补偿他的损失。可是人们不免怀疑他在装假，从此他失去了校长的信任。他纵然毫无罪恶的感觉，到底觉得惭愧，想到自己的恶行给人识破，以致他不敢再见校长夫人的面，因为在他病中，他看护他如同自己的母亲一般。这样的人不止在20岁成为哈勒大学的学生，而且还被接纳，预备接任圣职，特准他在国教的礼拜堂内传道。 一个神学生既不认识神，又不明白救恩，他觉得应当改良生活，但这不是出于敬虔的动机，完全是由于这是一种上算的策略。如果继续放荡，恐有被开除的可能，以后任何教区都不会请他做牧师。要得到一个好的教区，维持一个忧郁的生活，他必须在神学上有所造诣，不但考试必须及格，至少还得有些好名誉。属世的策略驱使他一面用功读书，一面努力改良。可是他再度遭遇失败，因为他尚未找到能力的秘诀。他进哈勒大学不久，他一切的诺言完全破裂，如同蜘蛛网一样脆弱，他不能约束自己远离可恶的罪行。他虽然不在街上喧嚷斗殴，他不敢这样做，因为这会叫他失去自由，但是他还不懂得什么道德的约束。他的钱不久花光了，他借到无处可借，只得当掉他的手表和衣服。这种的生活焉能顺利，凡走这条路的总必陷入贫穷、困苦和耻辱中。策略警告他说，他应当抛弃这种作恶的生活。于是他拣选一个年轻的旧同学裴德做他的朋友。这个青年人乍看十分平稳安详，似乎可以大大的帮助他。可惜穆勒不过倚靠一根折断的芦苇而已，因为裴德本人是个被盗堕落的人。1825年8月，他们和另外两位同学计划一个长途旅行，到瑞士的亚尔卑斯山去逛风景。他们伪造家长的证明信，获得了旅行护照，他们又把书本抵押，得到现款。43天之久，他们游逛各地。穆勒既然掌管钱囊，就设法诓骗他的同伴们，使他们代他付1/3的旅费。回家后，他又捏造一连串新的谎言来遮掩他的浪费，由此证明他的一切励志为善是何等脆弱无用，不久就已一扫而光。某周六晚间，大约是在1825年11月中旬，穆勒和他的朋友裴德散步回来的时候，裴德向穆勒表示，他要去一位基督徒的家庭参加晚间聚会。裴德在周六经常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些朋友聚集唱诗、祷告、读经，并阅读一篇讲道记录。这种聚会完全不适合一个终日沉溺在酒牌里的青年人，对于一个喜欢跳舞、看戏、属事的人当然毫无吸引力。可是穆勒立刻觉得他愿意去赴会，纵然他不能说明为何这样定规。他的朋友裴德最初有点踌躇，怕穆勒在这种聚会里感觉不愉快。然而结果还是裴德带着穆勒一同去聚会。原来裴德在他堕落的期间曾陪伴穆勒前往瑞士，而且帮助穆勒犯罪。待从瑞士旅行回来，裴德的良心大大不安，罪的感觉非常厉害，催迫裴德向父亲彻底认罪。经一位基督徒的介绍，裴德得以认识魏格纳先生。聚会就在魏格纳的家里举行，这两位青年相携而往。有谁会料到一个往日堕落的信徒竟然在将来为神所用？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个周六晚间实在是穆勒生命史上的大转机。聚会时，他发现自己在陌生的人中间，环境新奇，气氛特殊。穆勒局促不安，不知到底他是否受欢迎。因此他就道歉几句。他永远不能忘记魏格纳弟兄口中出来的恩言：你随时都是受欢迎的， 我们的门和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着。他们一起坐下，开始先唱了一首赞美诗。有一位开设弟兄，这位弟兄后来去非洲布道。双膝跪下祈祷，求神祝福这个聚会。这样跪下祷告，马上在穆勒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21年内，他从未见过人跪下祷告，他自己当然也未曾这样做过。然后读一章神的话语，再念一篇讲道记录。原来在那个时期，除了锋利的牧师，都不准人讲解圣经。此后又唱了一首诗，最后才有主人祷告结束。当主人在祷告之时，穆勒心里暗暗思想，我比这个不学无才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可是我却不能像他祷告的这样好。稀奇的是，有一种新的喜乐从他心里涌出来。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不禁告诉他的同伴说，我们在瑞士旅行所见的一切和我们从前所有的寻欢作乐都不能与今晚所经历的相比。他回到房内，有否跪下祷告他记不清楚了，可是他清楚得很，当晚他躺在床上，有一种新奇的平安充满了他的心。他尝到了主的甘甜，知道主是满有恩典和慈爱的。这一晚就是穆勒生命转变的关头，他对于属灵的事有了新的兴趣。在那一周之内，他三度到魏格纳的家里，得着弟兄们的帮助，用心查考圣经。当然，这样一个放荡淫逸的人，在他悔改得救以后，就开始一种改换一新的生活。这并非说他所有的旧罪恶马上全部清除了，因为这种全然更新还需要更深的经历。然而已经有了一种新的洁净和成圣的能力在他里面发动，他憎恶最终之乐，远避旧时的伙伴，从此绝迹酒肆，言语受了约束，似乎在他的嘴唇设立了守望台，每句话都经过检点，使他往日虚晃的舌头受了对付，得到纠正。当时他正在翻译一本法文的小说，希望利用所得的酬金往巴黎等地去游逛。他先是放弃这个已实行的计划，后来又考虑到这种翻译工作该否继续。不知是他的良心不够明亮，或是他的决心不够坚决，他仍旧翻译下去。书是译完了，可是永远没有出版。环境上一直有拦阻，使版权的出售和书的出版一再延沓，直到他得到清楚的意向，晓得这件事不是出于信心，乃是出于罪恶。于是他把全部译稿付之一炬，这是又一步的长进，表明他顺从圣灵的声音，愿意拒绝自己。纵然他仍旧软弱，不时落入试探，他却不再习惯性地沉溺在罪恶中，反而每次的失败都带给他内心的痛悔。公开的罪恶越过越少，暗中的过犯也愈过愈减。他常常读经，时时祷告，亲近众圣徒，不停地参加聚会，勇敢地站在主的一面，忍受同学的讥刺和羞辱。1826年，对于这个新生的灵魂，的确是新的一年。他现在起手阅读布道杂志，在内心燃起一种新的火焰，他感觉里面起了一阵恋慕。虽然他还未十分明了其中究竟，即切望自己能做个福音使者，受差遣到万国去布道。不断的祷告加深并且印证了这种意念，他对于世界的知识逐渐开广， 这些关于异邦人民荒凉的新知识犹如燃料一般注入布道者的心灵，使火势越烧越旺。然而另有一个属肉体的眷恋当时几乎扑灭了这个火焰。他在周六晚的聚会里遇到了一位童年的女子，也是一个所谓的信徒。他恋爱她，但是他明明知道他的父母必定不准他过国外布道的生活。他不知不觉地开始衡量侍奉主的心和恋慕人的情。可怜肉体倾向胜过了属灵的责任，祷告失去了能力，甚至有一个时期他几乎完全停止祷告，内心的喜乐也同时消灭。他的心转离远方的布道，事实上他拒绝了一切舍己的工作。有六周之久，他陷于这种属灵的衰弱里，直到神用奇妙的方法挽回了他。
静静等我往进入我心